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6月21号到6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加魁北克省庆，万民欢聚，法轮功队伍最壮观。6月24日是加拿大魁北克的省庆日，来自美国纽约魁北克蒙特利尔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以及魁北克当地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方阵与200人的队伍在游行中蔚为壮观。游行的观众中，一对魁北克老姐妹对天国乐团赞不绝口，乐团的演奏太棒了，我把他们都拍下来了，音乐真美，非常好听，我非常喜欢，服装也是最棒的，蓝白搭配是我们魁北克的颜色，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这个乐团，太好看了，他们是最棒的。
法轮功荣获美中最大游行最佳特别奖，我们非常荣幸参加游行，非常感谢，我们非常兴奋。这是 Jean Maria Longsford 女士在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感言说的话。法轮功团体今年首次参加美国中西部最大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荣获最佳特别奖。6月19日星期一傍晚，美国密西根州圣克莱尔海岸市议会厅举行了第65届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最佳方阵颁奖仪式，美国密西根州法轮大法协会获得最佳特别奖殊荣，圣克莱尔海岸市市长 Kim Warby 先生亲自颁发奖杯。Jean Maria Longsford 女士代表所有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上台领奖，并表示感谢。
你们要坚持，这是正义的事。张国立。日前，加拿大多伦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前往参加汽车城奥沙瓦市举办的牡丹花节，向社会民众介绍法轮功，并进行功法演示。有民众当场学练了法轮功的功法，反响热烈。节日主办方将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安排在正对中央花坛的位置上，在灿烂的阳光下，印有法轮大法的横幅，格外引人注目。展位上摆放了介绍法轮功的宣传资料，还在现场演奏由法轮功学员创作的二胡音乐，很多游客驻足聆听。主办方负责人伊莱恩女士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她称赞法轮功的展位布置独特。她告诉学员，谢谢你们来参加牡丹花节，真高兴看到你们和游客有这么多的沟通，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力量，让社会更平和，希望你们明年还能再来。波兰法会召开，比学比修共同精进。2017年6月15号，波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乌雷迪拉乌乌市召开。乌雷迪拉乌乌市是位于波兰最北边，面临波罗的海，著名的旅游度假城，距华沙大约有470多公里。波兰法轮功学员都很高兴参加一年一度的波兰法会，他们敞开心扉，交流各自的修炼心得，以便共同学习，共同借鉴，在修炼的路上做到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法会上共有13人发言，使用波、音、中、粤四种语言同声传译。
费城中国城民众善行会得到回报。2017年6月18日是星期天，也是美国的父亲节。费城法轮功学员利用假日先后来到自由中景点与中国城，向来往的游客与居民们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情形，并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费城自由中景点是美国自由精神的发源地，也是费城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许多游客被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景所吸引，停下来阅读展板与相关资料，并与学员们交谈。
政见新闻，称内容存争议，土耳其高中课程删进化论。土耳其国家教育委员会主席德马斯周五表示，该国认为科学家达尔文所提出的进化论存有争议，决定从2019年起将把演化论从高中课程中删除，并已获总统埃尔多安同意。德马斯指，我们排除了具有争议的科目，这些知识远超出学生们在这个年纪所能理解的范围。他解释，将会删除高中生物课本中的进化论课程，令进化论成为本科生的专业领域。德马斯强调，小学教育仍会以进化论的观点教导学生生物学知识。
新闻出版总署废除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2011年3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发布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公布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该决定明确废止以下两个1999年发布的文件：一、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二、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上面的两个文件和中共历次害人运动的文件一样，是颠倒黑白的罪恶文件。法轮功书籍没有任何非法之处，相反，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禁止法轮功书籍出版发行才是真正的非法。法轮功的书籍如转法轮等，都是教人向善，使大陆和海外难以计数的人道德提升，成为好人中的好人。可是这样的好书却被中共江泽民集团禁止出版，而毁淫毁道的坏书却被江泽民集团允许出版，危害社会。这是因为江泽民本人及其追随者本身都是道德败坏的贪腐之徒，他们和法轮功书籍所教导的真善忍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法轮功的书籍已经被翻译为近40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只有在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邪恶暴政下，教人向善的书籍才被非法禁止。2011年江泽民团伙的非法文件被废止，说明即使在中共内部，江泽民团伙对法轮功的迫害也不得人心，已走向末路。中共邪党没有任何合法性，中共治下的新闻出版总署也没有任何资格决定法轮功书籍是否可以出版发行。我们报道新闻出版总署的决定，只是说明即使根据中共自己的规定，法轮功书籍都是合法的，公民拥有阅读和传播法轮功书籍也是合法的。任何以公民拥有阅读和传播法轮功书籍为借口进行迫害都是非法的，即使根据现有的规定，迫害者也将受到法律的追究。附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20113月1号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已经2010年12月29日新闻出版总署第二次署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字。2011年3月1日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新闻出版法治政府建设，新闻出版总署组织了第五批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决定废止161件规范性文件，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附件：新闻出版总署决定废止的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目录总共161项，其中第99项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文号新出图1999-933号，发布时间1999年7月22日。第100项关于禁查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文号新出记 1999-989 号，发布时间1999年8月5日。
《封神演义》中的神谕，作者吴昊天。一、神谕。世间风起云涌的战士，八百诸侯孟津结盟，浩浩荡荡的征讨天下，独夫纣王，各门各派的仙家圣尊也濒临凡间，为姜子牙出谋划策，打破了一个又一个邪门歪术之阵，扫除了阻碍有道明君武王伐纣的一切祸乱。同时，众仙家尊者为了不耽误姜子牙的封神日期，凡是封神之前出现的一切乱事，各位尊者不惜一切，无条件无代价的前来相助，包括姜子牙的师父元始天尊也多次下界助武王助子牙。其实武王伐纣，天下诸侯结盟应之，这些都是时间表现出来的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天外的高级生命为了衡量评定各门各派修炼者的真实情况，为了摆放他们真实的位置，仙家在世间这一弹丸之地打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正邪较量。借助这场正邪较量，从中看各门各派修炼者的真实心性标准，根基浅薄得不了正果，无福了道成仙的只能降低层次和境界，做三界内的神，因为没有超脱三界，所以将来还要入六道轮回。人们看时间，觉得一场一场的战事格外激烈，正邪之间的较量也表现得非常壮观，每一步的发展都绝对的有高层生命的控制。比如书中写的每一阵如何破解，用到什么样的法器，以及每一阵涉及到谁，都要分毫无差的齐聚在一起。封神演义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不解的问题，那就是纣王残暴成性，人心全无，为何这样的人最终也会被封成神？这段历史之所以被称为演义，是为了将来要发生的大事做铺垫。比如有位圣尊，为了让后世人能分清善恶，为了教化世人，而写成了武王顺承天意讨伐昏君纣王，子牙封神这样的剧本。当然，在一场演出中，有演好人的，就有演坏人的。由于某个演员把纣王这一角色，把纣王的残忍无道演绎得淋漓尽致，达到了非常好的烘托武王贤明的作用，那自然作为演员也算是有功的。但从这一点上说，在戏演完后，这个演纣王角色的人也自然会得到相应的恩遇。后世的君王从这出戏中获得了教训，违背天意，宠奸佞，好女色，奴役黎民，丧失民心，必定亡国的道理。君王引以为戒，不滥杀无辜，从正反两方面教化世人。当然，这只限于对剧本的演绎和诠释。如果将来发生的事不再是演绎，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着，比如现在世界上，黑帮乱党残杀信仰真善人的正信之徒，那些比纣王的残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使用酷刑的人，那些残害天下忠良的人，把百姓尽往苦难的深渊里推的人，是否还会被封成神？何况那些残杀正信的中共恶党邪灵，无论怎么折腾，他们都封不了神，因为他们信奉的共产主义马列教义就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冥冥中已注定了他们将来的下场与神是彻底的绝缘。这是《封神演义》透露出的第一个神谕：无神论者与神无缘。二、结束。《封神演义》中三教上仙老子、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按照更高上界的天意签订了封神榜，以观三教中众人的根行，并以根基大小、德行多少、修炼付出的多少来封三界内的神。 因此与之相对的地上诸国也会在天象的变化下出现系列的变数，用现代语言来说，即世间格局的变动。上界给三山五岳修行的人定下了结束，为周朝享国的年份做了具体的安排，非残暴的纣王也定下了他的去向，也定下了姜子牙的七死三灾。这一封神大事牵动了三界内外的一切生命。但人们会问，究竟什么是劫数？浅显地说，就是一定的空间，一定的地域，按照某种发展规律，到一定时期时，上界生命会对这一区域的国家用必要的手段进行清理腐蚀，好的留下，坏的去掉。就像医院的大夫用必要的医疗器械对病患进行各种针对性的切除手术，目的还是为了使病患的生命得以延续，使病患得到健康的机体。一旦定下结束，上界就要对这一区域的国家大大小小的生命进行审核，依生命的善恶表现来安排他们以后的去向。罪大恶极者入无生之门，永不得超生，或者做鬼，或者做人，或者做神，又或者做更高境界的圣者，永远避免轮回之苦。这就是安排结束的用意，考核生命的真正内在，是从善还是作恶。也许不明真相的人会说，本来三山五岳的人修炼得好好的，诸仙众神也在各自的天国逍遥自在，为什么一定要迁移到封神榜，搅动三界内外大小生命？上界生命是慈悲的，为何凭空多此一举？用一个比喻来说，一个人的一生，身体上的细胞在不断地产生新陈代谢，这一自然的定律是身体上不断产生新的细胞，把旧有的不适合生命状态的细胞代替掉，淘汰掉。人的生命就是在不停的新陈代谢中延续下去，繁衍过来。人们从来没有觉得身体的代谢和慈悲会有什么关系。放在更宏远的角度上看，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也像一个小小的细胞。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人类从各种天灾人祸、瘟疫、战争中走过来，回首看看历史，战争是极其凶险的利器，伤人无数，但世间相生相克的法理是战争这件利器来销毁人对神不敬的罪业，消取人造孽的罪过。而要避免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民族整体的道德回升，行善重德，人人对上天心怀感激，个个安乐守道，敬天之命，瘟疫、战争、天谴的结束也自然远去。回到现实，现在世界上广泛传播弘扬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功及其倡导的真善神，在受到中共迫害十多年里，以其和平理性大善大忍的胸怀传向了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个来自东方、凝聚着华夏神州自开创以来最最正统的信仰精髓，真善忍的传播节制了人类道德的继续滑落。单从这一点上说，真善忍信仰是帮助人们逃脱劫数的最好方法。这是《封神演义》的第二个神谕。三，神谕三。一，毕恭执讲。《封神演义》中说，因为封神在即，各门各派的掌教老师停止了宣讲。也许人们会不理解，为什么那些掌教老师一定停止讲道，各门各派也一定要紧闭洞门，潜心修炼，一切都要等到封神过后。用现代的语言说，因为要纠正三界内一切不良的现象，三界内要进行局部的正法。因为在当时，封神是头等大事，所以各门各派都不能干扰了这件事。 对比现今，如果现在有更大的事情出现，比如有圣者要正宇宙的法，那么天下的各大宗教、各门各派也要因此停止宣讲，而不能干扰了宇宙正法这件大事。书中说，谁干扰，谁将会降低层次和境界，同时必受到各路正神的讨伐，使得多年的苦心修行化为乌有。这也是那些修道人不遵师命，动妒忌无明之火，肆意妄为，助纣为虐的终极恶果。二，肉身成圣。封神演义中说，李靖、杨戬、雷震子等七人都是肉身成圣，但看看他们的经历，人们会觉得他们的成圣之路似乎超出了人们传统的修炼概念，因为这七个人，他们参与了兴周讨伐的大小战事，用现代通俗的语言说，他们参与了兴建周朝的一切政治活动，他们出谋划策，并实地参与了讨伐天下无道昏君纣王的一切战争，他们特别的成圣方式打破了旧有的修炼概念。以往一提修炼，人们就会认为进庙出家，远离人群。从李靖等这七位肉身成圣的例子来看，修炼有多种方式，不一定局限在山里庙里，只要他们走得正，即使身在世俗，即使参与了政事，也依然能成就正果，这点对现代人绝对是个很大的启示。李靖知道纣王残忍，造炮烙，造柴盆，残害忠良，于是遵听燃丁道人的劝言，弃官隐居，只待时机讨伐昏君。如果当时纣王说，李靖，你原为总兵，拿朝廷俸禄，也竟敢讨伐我，疯了，你这十恶不赦的颠覆国家罪，你这是在搞政治，也许这种说法我们听起来会觉得十分荒唐可笑，讨伐无道昏君是顺天意而行，是行民族大义，面对残忍暴政，人人都有责任去捍卫生命生存的自由权利，人人都有义务去颠覆暴虐。时光飞逝几千年，现如今如果有人出于好意告诉你，邪党干尽了坏事，历次运动杀害了8000万华夏同胞，斑斑罪孽罄竹难书，七党多行不义必自毙，老天将灭中共，赶快推出恶党保命吧，听到这样的话，若也会认为搞政治，那和上面纣王的话将是如出一辙。
定中经历缓刑，根据西人大法弟子口述整理。前言：为什么人类的时间还能继续？为什么我们还能有时间继续完成三件事？伟大智慧的师父是怎样为大法弟子赢得了甚至比原计划更长的正法时间？又对早该发生的人类大淘汰和既定的大审判做了怎样的改变？今天我见证到了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伟大。打坐中，我忽然发现自己和家人同修坐在一望无际的云层之上，我甚至睁开肉眼环视周围，看到我家的墙壁没了，所在的城市没了，周围全是云朵。今天师父要正式教给我两个字，旧神们一起来了。他们不像来此见证，更像来此判决。他们全是男道男神的形象，有的下巴上白胡子飘到胸前，有的鬓角上的白胡须也飘得老长，有的头顶部位盘着发髻，四周的头发披散，有个头顶只有一个发髻，四周的头发全剃掉。他们都非常非常高大，而且个头一样的高， 他们站成一个很大的圈，把我和同修围在中间，因为我在盘腿打坐，只有仰着头才能看到他们的脸，他们个个表情严肃。我转而仰望师父，师父端坐在大莲花宝座上，位置刚好在我和同修之间的高空。师父的身体更高大，莲花宝座高出众神的头。师父随着莲花慢慢旋转，面对面轮番注视他们。旧神们看着我，眼光充满怀疑，表情煞是失望，有的对我一脸看不起。我知道他们的想法，怎么是这个人？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特殊一点、伟大一点的前来？这个问题我也自问过很多遍，甚至曾经问了师父，我如此平常普通，如此微不足道，您是不是选错人了？今天，师父看着我，一个思想打过来，我对你毫无质疑，一点都没有。然后师父告诉他们，他是我最好的，他就是那个人选。旧神说，我们要检验。师父差点笑出来，含笑说，你们可以对他做任何想做的事，他是不会动摇的。师父的话音刚落，他们就一起往我身上扔业力，尽最大可能的扔，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一个常人的肉身能承受得了这么大业力，所以都很卖力气的扔。他们是那么高层次的原始神，又那么多个一起动手，他们都很坏。我的心非常定，可是业力太大，疼痛在猛烈地撕咬我，痛得我只想大叫。大家知道，师父给每一位大法弟子的身体里都下了自动的机制，在这紧要关头，我身体里的机制高速运转起来，自动把最黑的业力消灭，转化成最好的德给了自己。旧神们一看，这怎么成送礼了？于是联手更加发狠地扔，表情扭曲着，扔过来的业力大到黑天黑地，他们已经不是检验，是毁人。我留意到他们不往同修身上扔，这让我放心不少。想起那是因为师父没让他们检验同修，他们在师父面前很守规定。当时的情况可谓千钧一发，我的双手突然明亮起来，发射出金黄色的光。我想起一个月前在纽约法会期间的练功活动上，师父教了我一种功能，还告诉我必要时可使用。原来师父早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提前授予了我应对的功能。只见我手上的功能自动把 90% 以上的业力化成粉末，剩下的只要我忍受一下痛苦，业力就被转化成具备我形象的德。坐在那里看着自己累积大德固然是好事，可是承受的痛苦过于惨烈。支撑我不屈服的原因很单纯，弟子不能让师父失望。看到我的所为，那些神忍受不了了，眼里开始流露出敬意，有的在嘀咕，还真是他，确实是合适的人选。最后他们决定一致向高高在上师父双手合十，说道，大法如此伟大，即使是您选择的这么一个小小常人，都可以做到如此这般，您是对的，我们完全赞同您的决定。师父转向场中的同修，针对他的情况给予了慈父一般的谆谆教导，还嘱咐他把师父教的汉字都理解出来，不能一味白得，需要用心领会，把这个使命完成好。师父表示，今天神都到齐了，来见证，因为这事关重大。师父把这两个字给予了全体大法弟子，这就是为什么人类能有更长的时间， 为什么我们能争取到更长时间？我们赢得了甚至比原计划更长的时间，因为师父赐予的这个词。说完，师父在另外空间赫然写下两个大字，缓行。以上为我初定后凭记忆写出，水平远远不及师父教的规范和漂亮。师父写的字堪称艺术品。在另外空间，这两个字我已经学了几个月，原来是师父带着我演练。今天在众神的见证下，师父正式昭告天上地下启动这个词的内涵，如同颁布大赦宇宙众生的圣旨。面对如天的业力，我之所以能忍受得住，不是因为我多么特殊或者伟大，师父的一句他不会动摇，注定了今天的结局，注定了我今天的表现。在场众神佩服之余的认识很到位，大法太伟大了。是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师父的全能与大爱无处不在，师父说的话就是法，师父说什么成什么，分毫不差。师父说谁行谁就行，而且一定能行。大劫得死还，大难谁来当，是师父在承担。师父在弘引三还原中讲，为救大穷传天法，众生业债以身当。你我都是师父的选择，大法弟子绝不让师父失望。以上所为在层次个人经历和有限的体悟，请勿追求，请严格的以法为师，用大法指导自己的一丝一念。
当我们看到师父的承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上所有有关师父承受的文章并不多，我基本仔细认真的都看了，有的反复看，因为我看不见，只有一个同修天目看后，把全体大法弟子的功用意念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巨大的盾牌，可是那业力巨大的冲击几乎要把这盾牌击碎，不知能挺多长时间。有的文章提到想替师父承受一点，多数文章只能眼瞅着无可奈何，或者只能想勇猛精进报答师尊，这些都暗含着承认这巨大业力的应该存在的合理。那么这是不是也等于暗含承认旧势力的应该存在呢？在四个整点外的自由时间发正念时，我都不忘一个目标，彻底打回全宇宙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的所有罪业邪恶拜物安排机制给旧势力，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的全部让他们自己承受，不让师父承受，一个影一点渣的都不承认旧势力。我修得不好，天目没开，但身边小弟子天目看到，每当我自由时间发正念时，开始整个宇宙无边无际地铺满了黑色蝙蝠，看不到头，整个宇宙全是黑的，飞向旧势力。我问最后呢？小同修说，黑色蝙蝠是业力，最后变成了一只只毒箭，射向旧势力，把旧势力射死了。然后师父喝的不是毒药碗，是浓烈冒泡的毒药缸，一缸一缸的都碎了，随着长时间发都汇集成了大海。我很震惊，这得多少罪业，翻起了巨大几百米海啸流向旧势力，旧势力瞬间被毒海啸冲毒死了。当我把旧宇宙安排机制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地打回给旧势力时， 小弟子看到旧势力的表现是不向前走还好点，只要向前走就是后退，没有原地踏步，只要向前走就是后退。我明白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小境界的展现，这是师父鼓励我一点都不承认打回是对的，我想以后我就专心打回呢。这时师尊通过小弟子点悟我，这只是额外长时间发正念的目标之一，是第二位的，救度与除恶是第一位的。以上个人有限层次所悟，仅供参考。
从孙悟空画圈想到的，作者清风。明慧近期又有好几篇文章谈到了手机的安全，一些同修认为自己的正念强，所以不注意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想从西游记里的一段谈起。西游记里有这样的一段，孙悟空去化缘，走的时候在地下画了一个圈，叮嘱唐僧和八戒沙僧，只要在圈子里待着就是安全的，绝不可以离开。唐僧虽然相信孙悟空，但是孙悟空走了后，经不起八戒的鼓动离开了那个圈子，结果遇到了大麻烦。我们可以对比这一段想想，唐僧取经的正念难道还不够强吗？为什么还是必须注意安全，不注意就出问题呢？明慧网2017年6月15号交流手机安全问题的困惑一文中，在最后列出一个观点，希望同修以法为师，对仗法来识别一下。讲手机是窃听器，是指常人这一层面的，我们是超出常人的，所以对我们是不起作用的。我对此的看法如下，手机是窃听器，是科技发展到这一步的客观事实，是常人社会的一种状态，而常人社会的状态是不能够随随便便的破坏的。我们修炼到今天，每一个真修弟子身上的功能都是很丰富很强的，其中确实有一种功能是可以让手机的窃听功能失灵的。个别同修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在正念很足的情况下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的，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种功能是必须锁着的，因为我们是人在常人社会修，所以不能破坏常人的社会状态。试想，如果同样的手机，常人买去就有窃听的功能，而大法弟子买去就全部都失去了窃听的功能，那么常人社会在这一方面的状态就会被破坏，这是绝不允许的。就如同我们的大周天，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必须锁上一样，尽管这没有大周天开放带来的白日飞升那么明显。我再举《封神演义》中的例子，姜子牙有一段时间住在朋友家里，不好意思白吃朋友的饭，于是决定做点生意，结果卖面粉被风吹走，卖竹耙被收，饭珠被搅，开饭馆无人来吃，最后给人算命却算得很准。他有那么强的预测功能，为什么不用在自己的生意上呢？就是因为不能用超常的东西破坏常人的社会状态。我们知道闯红灯是违反交通规则的，但是闯红灯不一定出问题，我们能够因此而不注意红绿灯吗？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常人社会中做三件事，除了要精进之外，注意安全，特别是手机安全，也是必须遵守的规则。这是师父给我们画的一个圈子，只要在这个圈子里，我们就是安全的。在修好自己的过程中，多救众生。澳大利亚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 师父为众生承受，巨大的付出延长来的时间是给众生得救的机会，是给大法弟子修好自己的机会，一定要修好自己，多救人，完成助师使命，跟师父回家。感恩师父的救度，24年的修炼都是在师父的呵护当中，虽然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我真的心里无悔。得法后就没有停止过弘法，打压后就没有停止过讲真相，甚至是在身体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也没有阻止我救人的脚步。这种决心和意志来源于学好法。一、学好法注重实修。师尊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这些年我之所以能坚持做好三件事，一个是我非常注重学好法，早晚都能保证学法，哪儿的集体学法我都不会落下。另一个是我会经常静心思考，同修交流的时候我会很认真地听，我从来不会觉得同修说的跟自己没有关系，自己的事、同修的事我都会反思，都会用师父的法对照去审视出现各方面问题的原因所在。例如，为什么他摔了这个跟头？为什么他走到这一步？从中增长智慧。当我多学法、静心学法、心性到位时，师父就给我智慧。不管是在平台上还是到景点上，我都能智慧地讲，多救世人。二、顺着世人的执着讲清真相，正念正行，用心救人。讲真相的初期，一位常人曾经瞅着我说，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只穿衣戴帽。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注意这方面的修为，尽量拉近与常人的距离。我意识到，这不是为自己，是为救众生。每次去景点讲真相，我都会打扮得很利落，衣服颜色搭配协调一致，戴上得体的帽子。到那以后，就没有人在这方面对我指指点点。然而一次在景点讲真相时，一位游客对另一位讲真相的同修说，你一天拿多少钱？这句话又提醒了我，如果我们平时不注意表面形象问题，他们就会认为我们拿钱，无形中给世人造成不必要的错觉。如果我们衣着得体，不像拿钱的，世人在这方面有执着和偏见的也就会放下。为了救世人，我们就得用点心。但那以后，我又找出以前存放的项链、玉镯、戒指、耳环，去景点讲真相时我就戴上。有同修见了我说，哟，你像个女王似的。游客们都很喜欢我，经常会有人问我，您多大岁数了？我说，我39年生人。他们一听都会哇一声，然后马上要跟我照相，说回去要给亲朋好友看，意思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精神健康。到这时我一定跟他们讲大法美好，进一步讲清真相。见到游客来了，我会很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照相，往往是我给他们照完相之后三退也成功了。一次遇到3-4个游客，我给他们刚刚照完相做了三退，他们非常高兴地感谢我。这时一位广东导游走到我跟前说，你照的是专业水平，也帮我们团照照。因为气氛特别好，场也祥和，跟他们拉近了距离，自然提到三退保平安，他们也就欣然接受，18个人都退了。我注重自己的仪表是为了让众生更容易得救，不让他们产生误会，而且我会时刻向内找，如果一个众生没退，我会马上向内找我在哪里没讲好、没做好。今年年初，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有缘人跟他讲三退，在他快下车时，他要留下电话，让我再跟他联系，可是时间来不及，为了能留下电话，他宁可晚下车， 错过了一站。当我晚上跟他再次联系时，他说早上上班，因为晚下一站他迟到了。他就是觉得我的形象气质温和善良，仪表整洁大方，他就非常愿意跟我保持联系。在电话平台上，我也是争分夺秒，这边在拨号，那边我就在输入第二个号码。我把能够利用的空档都利用上，从晚上学法发完正念到打电话，我的脑袋一秒都不会分神。拨打过程中不喝水，不走动，不去洗手间，以免分神，影响救人效果。一般打电话不长时间就会进入那种很好的状态，真能感觉到那个正的能量场，能够把对方空间场的邪恶清除了。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师父说，我觉得呢，你们的景点呀，不是以退党退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你们记住了，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以前讲真相着重讲自焚和大法的美好，很少讲活斋，因为讲活斋时遇到几次众生不幸的，担心影响救人效果。那次法会回来后，我意识到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常人社会的形势变化也非常迅速，讲真相的力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一次打电话中，开始接听的是位女士，讲了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平安就是福，大家都在为自己保平安做三退，目前已经有2亿4000多万人三退了，我给您取个化名叫某某某，退出党团队，退出来代表共产党干的一切坏事和您没关系，老天惩罚他的时候也和您没关系，就是希望您平平安安的好吗？他听到这儿就挂了，再打过去没人接，第三次是他的丈夫接的，态度不是很好。我就说，我这通电话可不是骗人的，我就希望您全家人永远幸福平安。您看，现在为什么这么多高官纷纷落马？习近平为什么老虎苍蝇一起打？是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最近曝光中共竟然不打麻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卖钱分赃，无数的法轮功学员因此失去生命。薄熙来在大连还开了两个尸体加工厂，将法轮功学员器官活摘之后的尸体塑化成人体标本卖钱。天理不容，杀人偿命，欠债要还。在善恶面前，神佛在衡量每一个人的道德良知。你们可是发誓要把命交出去，为共产主义献身，现在上天给机会让你们把命收回来，为自己奋斗，为家人奋斗。简单说，您不用花一分钱，也不少挣一分钱，何乐而不为呢？退一万步讲，如果我说的不是那么回事，您什么损失都没有。如果真的是那么回事，您不是白捡一个平安吗？有句话，听人劝吃饱饭，您说有道理吧？当他们完完整整听完后，两人就都退了。很多时候因为讲真相太投入了，都不愿意从电话平台上下来，忘记吃饭也是常有的事儿。有一次我女儿来，我跟她说，我这几天不知怎么了，我学法的时候觉得接不上气儿来。她说，这跟吃饭有关系。我才想起来，这几天集中打专案，吃了上顿饭忘了下顿饭，有时候买了东西都没时间吃。我总觉得师父这样慈悲救度众生，邪恶这样干扰师父正法，如果我做不好，真的是对师父、对大法、对众生的犯罪。如果这些众生是该我救的，我没去多救，我真的是在犯罪。所以我经常在周六、周一、周二那些大小组学法后，我还会打电话。我经常跟师父说，我什么都能放下，只要我能意识到。我女儿都说，我妈这点特别好，只要知道错，一分钟都不要，马上改。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这些年劝退数万人，我的心里总是感恩师父。我知道自己能做好三件事，是师父在加持，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口而已。 三、去掉上微信的执着，正念正行，抓紧时间救人。有一段时间自己也在手机上安装了微信，休息前就打开看看，虽然不是看不好的东西，但也看看感兴趣的花边新闻等，同时也方便和不修炼的家人联系。当看到明慧网连续几天有关微信方面的交流文章时，觉得看微信确实占用了时间，虽然是休息时间，但是休息不好也会影响救人效果。师父说，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不愿看不看了就行了。不是，你看到了就进去了，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看的时间越长，进的越多。引自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明白了就决定马上卸载，可是刚一打开就看到在欧洲旅游的女儿发的信息，带去装衣服的行李箱丢了。心里想，这摆明是考验，我要是不卸载，那我这几天就得跟踪行李找没找到呀，旅行时的照片呀，总之是要关注的。心里一横，反正我也帮不上忙，少一个执着是一个，绝不能纵容这东西。当我卸载后去参加晚上学法时，内心非常的宁静，脑袋空空的，真有放下执着轻舟快，红营二心自明的感觉。我体会到修好自己，正念正行，才能多救人，心性达到法的要求时，就事半功倍，水到渠成。叩谢师父，谢谢同修。
正法修炼两三世，善勇。前言：大法弟子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作为指导修炼标准的，功能或神通并不能代表一个修炼人层次，而心性高低才是衡量修炼人境界的标准。以下文章仅是个人大法修炼证悟，请同修以法为师，理智对待文章中所涉及的内容，不足之外请同修慈悲指正。师尊要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其中对于发正念，有个别同修重视程度不够，每天发正念次数较少，甚至不能保证全球整点同步发正念的次数与质量。在我修炼境界中，法的展现是发正念较少的同修的空间场中留存有许多在常人社会中变异的人类社会观念与业力，即自身需要提高消去的负的物质，还有大法弟子所代表庞大宇宙体系中没有完全同化大法的众多空间层次与其中众生的旧宇宙物质因素。这些物质因素会严重影响到同修的正法修炼救度众生表现。在常人空间中，同修会出现学法不精、人心繁盛，遇到矛盾正念不足，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会引起旧势力严重迫害，出现病业被抓捕，甚至被旧势力以各种方式夺走肉体，给正法弟子的正法修炼造成巨大不可估量的损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悟到一定要保证发正念次数，发好正念，这是大法弟子威德的体现，也是大法弟子维护法救度众生的体现。一、正念。师尊说，功能也叫神通，现代人叫超能力，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曾有段时间我处于阶段性提高心性过关过程中，遇到工作压力非常大，个人心性方面不断反出人心，正法项目也遇到各种干扰，忙碌一天，晚饭在一家餐厅吃过后，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左脸上部后臼齿剧烈疼痛，又酸又胀，难以忍受，明显感觉左脸开始发热，酸胀的热流开始向太阳穴及脖颈流走。我马上开始发正念清理这种不正确状态。我是修炼人，即使我有执着，也是师尊大法归正，不是师尊大法安排的，我坚决不要，并且忍着疼痛，
严肃向内找，找到近期泛出的人心杂念，尤其是求安逸之心，清理掉后，思想趋于平静，疼痛减轻了一些，可是没有完全驱除。我走到没人的岛边，用神通将肉身定住，主元神归位与另外时空由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身体合体，进入痛崖对应的微观空间中，远远看见有一团黑绿色阴气笼罩在痛崖对应的微观空间中，在阴气中有只灰黑色类似蜘蛛但长着一颗人头的阴灵，阴灵的双目血红，满嘴尖牙，肢体末端长有弯钩，钩在我肉身对应的没同化法的另外空间身体上，不断凶狠地撕咬。我立刻立掌于胸前锁定阴灵，先打出神通将阴灵定住，阴灵立即不再撕咬，只是肢体在微微颤动，发出轻微嘶吼声，看得出他在极力摆脱我功的束缚。我继续背正法口诀，从我口中身体不断射出一道道金光，打在阴灵身上，阴灵身体开始由里向外发亮膨胀，随着一声尖利的惨叫，阴灵被炸成许多块沾满黑绿色浓液的残骸，慢慢的残骸逐渐化为淡淡的烟气消失。出定后感觉表面空间肉身牙齿只是微微有些酸痛，我又发了一会儿正念，身体彻底恢复正常，前后约15分钟左右。人的一切病业苦难都是业力造成的，修炼人吃苦也是在消掉生生世世造下的无尽罪业，这还是师尊承担绝大多数我们的罪业后剩下留给我们提高心性所用。遇到病业关，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向内找，看淡去掉人心，就是超越人的境界。不同层次状态中的修炼人就具备相应所在境界中法的威力，就能够具备镇邪灭乱的法力和神通。学好法向内找，扎扎实实的提高心性，是发好正念的基础与前提。二、配合。在人中修炼，修炼人能力与智慧是受限制的，任何修炼中的人都不是全能，需要与同修配合中，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尽力发挥出自己的特长，更好的注视正法。邪恶无理智的18年迫害打压中，作为同修，在各种环境中我曾受益于许多大法弟子，当同修有难时，我必然也应该挺身而出。在学法小组中有一位中年女同修，是一位坚定大法弟子，但是她的工作环境还没有开创出来，她有一份常人羡慕的好工作，她在常人社会中的某一权力部门工作，接触社会人员较复杂，单位的同事党文化习气较重。针对这种情况，同修们一起向内找，女同修找出人的顾虑心在作祟，切磋交流后，同修与我每天都在整点帮助女同修发正念，加强同修正念，清理干扰女同修正念正行的一切邪恶因素。发正念过程中，我发现女同修亲情执着较重，对父母很执着，而且她祖上造业严重，邪恶旧势力企图利用同修亲情执着病业迫害同修。我立刻找到女同修，指出她对亲情的执着，女同修很清醒理智，立刻向内找。我说，在我修炼境界中展现，任何执着心在修炼人的空间中都有对应，亲情执着对应都是你父母形象，带着一个黑色物质业立场。如果你不能在法上看淡亲情执着，那在这一个问题上，你处于人的境界中，人是欠什么债还什么债，你人中父母业力干扰你正法修炼，阻碍你做好三件事。如果你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提高心性，去掉亲情执着，你就是不同层次的具备法的威力的修炼人，一切都将在大法中善解。女同修说，人各有命，我要放下亲情执着，但应该圆融好家庭生活环境。此时女同修心性实质提高后，她空间场中的业力 构成的父母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同修空间场变得纯净而光明。不久，女同修突然出现严重心脏病也，表现在常人空间，胸腔剧痛，全身无力，视力模糊，冷汗踏湿衣衫，站立不稳。接到通知的同修开始高强度为病业同修发正念。为同修发正念时，我用功能看到，在女同修空间场范围内有一个强壮男性形象的阴鬼，手拿竹竿，挂有一幅两米长白布，上面写着同修的名字，最下面写有一个大大的死字。他的后面有100多阴灵，有的是人形，有的是动物形，异口同声喊要女同修死，气焰嚣张。随着同修发正念，天空中显现出许多尊佛道神，法相严肃地看着阴灵，原本较嚣的阴灵纷纷闭口，面显恐惧，有的阴灵身体不停颤抖抖动。这时女同修身体显现在虚空中，同修神体是结跏趺坐的佛家觉者形象，身披红色袈裟，端坐在一朵粉白色大莲花上，头周围有一金色光圈，身体周围有一个巨大金色光环，面色圣洁如玉，双手结印，双目微闭，神光湛然，神采奕奕。同修神体睁开神目，慈悲哀怜看着那群阴灵说道，在三界无名轮回转生中，因为我的因素而曾经受到伤害的生命们，我向你们致以最诚挚的歉意。我是主佛正法弟子，担负证实宇宙大法、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如果你们放下心中怨念，待到我修炼圆满，将善报你们；如若执意行恶，将受天谴。何去何从？希望三思。同修说完，双目微闭，复归为定中，身体大放光明。那些阴灵听后，有的面带喜色转身离去，有的窃窃私语，一会儿后也相继离去，原本喧闹的空间又归为平静。就这样，在师父慈悲呵护下，在同修正念配合下，仅3小时，同修身体恢复正常了。作为真正修炼人，放下执着无生死，放下生死无执着。随着同修发正念，配合女同修开创工作环境讲真相，女同修在单位中正念十足，为众生得救奠定了良好基础。女同修高标准要求自己，在单位工作中，在与同事相处中，时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任劳任怨，从不与人发生矛盾，总是把本职工作做到最好。她所在集体多次被评为先进。女同修的话说，干好工作就是正实法。从直属局级领导到下属员工，对女同修评价都是，女同修真的是一个好人。有人在公众场合都在明确表示要学练法轮大法。一次，一位男同修被抓捕，这位女同修到受害同修所租房屋内整理大法资料，被蹲坑恶警非法绑架到派出所。当单位局级直属领导得知女同修被非法绑架后，立刻与派出所恶警沟通，问恶警为什么抓人。恶警说他是练法轮功的，还喊法轮大法好。局领导说，不就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关系处不处了？赶快放人，并派下属领导找到当事恶警。恶警很无奈地摇着头放女同修回家，并把私人物品归还。在与单位领导回家的路，女同修又与车内各位直属领导认真讲了大法真相，大家都很高兴，只是提醒同修要注意个人安全。在女同修叙说整个事件过程中，我开始看到那位局领导另外空间形象是着着绣有一只白鹤的古代官服，后来变成了穿着绣有一条五爪金蟒的紫色官服。我想是帮助难中大法弟子后得到改变命运的福报吧。他身体对应的微观世界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荒芜而沉沉暮色笼罩着的世界，因为法的威力 转瞬间变成光明无限、锐光万重、祥光闪耀的新世界。新世界中绿草如茵，森林密布，江河奔腾，原本枯竭的河流中重新充满生命之水。银翼岸边，曾经坍塌荒废的宫阙楼阁又重新恢复原貌，焕然一新。无数天宫殿宇又重新展现，曾经消失的生命又在大地上欢歌。幸存下来的生命开始是无比惊讶，接着是泣不成声，而后又大声欢呼跳跃，叩谢大法救度之恩。世界里的各个角落充满了欢声笑语，到处是张灯结彩的喜悦，那是众多生命永恒的救度啊。三，救度有缘众生。正法的进程，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推进，大法弟子顶着邪恶巨大迫害压力坚持不懈，向世人讲真相18年。这18年中，每位大法弟子的付出与艰辛，我想每位同修都会深有感触的。在了解大法真相的世人中，有一部分是大陆公检法系统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摆放自己位置的选择中，一些生命正确地选择了自己生命永远的未来。我熟悉的同修中，有家人是本地区公安系统的基层领导。在这些年的实践正法修炼中，我运用大法赐予的各种神通过程中，虽然大多数体现在另外空间，但也有我身边同修亲身见证，经历了破除旧势力迫害、正实法、救度众生、运用神通的实际过程。上文提到的同修就多次见证，我运用神通的过程，对体现在表面空间神通的实际效能、威力及准确性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他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家人对大法也比较有正念，曾多次尽个人所能帮助灾难中的同修。一次同修家人林哥打电话说有事找我，见面后他开门见山说，最近市局开展严厉打击盗抢犯罪活动，我手中有2件案子，你看能不能帮助找到破案线索。边说边拿出2案件犯罪嫌疑人的 A4 纸大小通缉照片及卷宗。我认真思考了一会儿，抓捕在逃犯罪的分子是常人俗事，本不应参与，但这位同修家人对大法有正确态度，并多次帮助过难中同修。我用宿命通功能看到他在过去生曾与我有法缘、世缘，他是一个应该修炼大法的人，为了正实法，鼓励善待大法弟子的善良人。我决定尽个人所能帮助这位公安干警。用天目功能看过后，发现2件案子中有1件案子破案难度不大，凭借现在掌握线索与资源费些力可以抓到。另1件案子破案难度较大，该案主犯是惯犯，并且比较狡猾，反侦查能力较强，在逃多年，是个职业罪犯。仔细用预测与感知功能看过后，发现近期他将出现在我市周边山区的一处出租房内，最后确认他将于第二天上午9点至12点30分出现在那所出租房内。我将看到的情况告诉林哥，林哥听后说，异地抓捕在逃惯犯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你确定他肯定在那里吗？我注视着他的双眼说道，相信我，一定能行。林哥说，好，我马上请示一下，协调当地警方布控，明天实施抓捕。我说，防止明天出现异常情况，我可不可以随车同行？我正在休假。林哥说，没问题。第二天，在前往抓捕犯罪嫌疑人过程中，由于道路不熟，有多处修路绕行，致使走错路线，耽搁1个多小时。林哥在车内回头担心看着我说，耽误时间影响抓捕怎么办？我说，没关系。于是我静下心开法眼通功能，将即将离去的罪犯嫌疑人定在生活区内，并时刻监察他的动向及思想想法。表现在另外空间是我的功 以犯罪嫌疑人出租房为中心，将方圆2公里空间罩住，并将神通打入该人大脑中，定住他的主元神，使其暂时丧失主观能动性。午后13点到达该地，在当地警方配合下顺利在出租房附近抓捕该逃犯。回返的路上，该罪犯自言自语说，今天真是该着，本想早走，可是奇怪，就是走不了。听到这话，林哥回头望向我，锐利的目光中满是笑意。当他转过身，我们的车也驶入了高速公路。午后的阳光照在林哥略显疲惫的脸上，他的整个身体仿佛涂了一层淡淡的金光。我们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了。师尊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到，如果叫哪个大法弟子带着功能修，那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给未来的生命在奠定什么。因为大法弟子就是这么大的责任，就是身带这么大的重任啊。大法赐予我的能力不仅如此，还有影响更加广泛大型佛法神通的实践运用体会，机缘成熟，我会写出来与同修分享的，仰仗师尊无量威德，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中的无私付出，世界真的因为我们而改变。大法弟子网站发表的一篇篇感人肺腑的修炼体会，是大法弟子在18年残酷迫害中正法修炼体会的精粹，也是正法弟子在兑现神的誓约过程中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特殊历史时期全过程的缩影。在未来新宇宙大穹中，每一个天国世界都会有一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正法修炼体会完整的汇编集。每当有神世界的高级生命阅读这部历史巨著时，总会为正法弟子的正念正行纯善无私的付出而感动。在尘世间，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将时时刻刻激励鼓励着未来无数修炼者坚定无畏地走在实践宇宙真理的道路上，这也是正法弟子所走的路，人修成神之路。
不在无意中给邪恶空子钻，作者归一。各地同修利用法律聘请律师为被绑架的同修打官司讲真相，做得很好，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一，不求这种迫害。有一次同修们交流聘请律师的情况，律师是从本地请的，并且是第一次。一同修说，这种情况好啊，开创了在我地请律师的先例，以后就好做了。另一同修赶紧纠正，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认识，言外之意是不是本地之后还再会有同修被迫害再请律师呢？那么谁将会被迫害呢？是张三还是李四？我们不承认这种迫害，也不允许再有这种迫害发生。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说，当然了，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大法成就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在修炼中维护法是必然的，但是大法弟子能够证实法，并不是为了承受这场迫害，更不是为了在世人中讲真相，是因为迫害出现了，造成了这样一种状态，我才叫大法弟子去讲真相。说清楚点，大法弟子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讲真相而存在，是旧势力造成了这场迫害，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我们是在反迫害中利用这场迫害，在讲清真相中树立大法弟子更大的威德， 大法弟子的付出绝不会白白的付出。从师父的这段法中，我悟到，大法弟子是不承认这种迫害的，所以也不应该在思想中无意地求这种迫害。说是无意地求，其实也是旧势力安排的一些干扰因素在大脑中的反应。我们应该及时地修去它，清除这种干扰迫害。二，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这种迫害。有同修认为，营救同修不是目的，讲真相救公检法的工作人员才是目的。这句话说的没有大问题，但是讲真相救公检法工作人员不等于被迫害，也绝对不等于非得有同修被迫害，我们才能利用这个机会给公检法工作人员讲真相，救他们。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那么也就是说，旧势力过去对我们的安排，不管他做了什么，我们都不能承认他，因为他们也是被救度的对象，只不过是他选择了淘汰。被救度者怎么能选择自己怎么样被救度呢？掉到水里了，人要救他，他却说，你不能够直接用手救我，你得用一只我喜欢的船来救我，那怎么能行呢？如何救他们？主动权应该在大法弟子的手中，我们都可以给这部分人员记真相、发真相、打电话，在他们起居生活的场所散发真相材料，或者是面对面给他们讲真相，都可以。并且也不应该把他们当作是特殊的群体，他们一点也不特殊，他们与其他人一样，也与其他人一同生活，一同出行，一同购物，一同居住在一个小区村落。所以无论是他们迫害大法弟子之前还是之后，他们听闻到真相的机会与其他职业的人是一样的，均等的。为什么非等用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方式来作为明白真相的途径呢？这与师父讲的，你只得用一只我喜欢的船来救我。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绝对不能认同这种方式，不能认同这种安排。所以更恰当的认识是营救同修和讲真相都是我们的目的。并且过程中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结束对同修的迫害，同样是目的。三，本地同修否定这种强加逻辑与迫害的实力。前段时间，另外空间的邪恶利用这个空间的警察搞敲门行动，我们本地同修在明会上看到这一消息之后，经过交流，认识到我们平时通过各种方式讲真相，包括本地的警察也有接触了大量的真相，不应该再出现这种敲门行动。我们在思想中不承认它，并正念清除它。结果本地警察只到了两个同修家去了，并且底气不足，连拍照都被同修制止了。之后敲门行动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一点浅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正念举报迫害者也是想真相求人。从2015年5月至今，有20多万法轮功学员和200多万世界各地各界正义民众向梁高举报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震撼了世界。对此，江泽民集团进行了疯狂的对抗，他们将诉江状发回各地派出所，让派出所按状子去迫害控告人，企图以此来恐吓，阻止更多的人控告江鬼。但这也让很多的公检法司人员，尤其是各个派出所的人都看到了很多的诉江状， 从中了解了更多的大法真相及大法弟子遭受的种种惨烈迫害，加上这些年来大法弟子蒋真相对他们的劝善，使他们明白了大法弟子只控告了江泽民而没有控告他们这些具体迫害者，是认为他们是受骗上当的，并非出于其本愿作恶，暂不控告他们是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是慈悲的以德报怨的在救度他们，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明真相都收手了，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但还是有那么一些公检法司人员，大法弟子给讲真相不听，给他们改过的机会不要，到现在还在制造红色恐怖，迫害救他们的大法弟子，恐吓世人，恶化着世人找真相得救的社会环境。对这样的为祸一方要死心塌地的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卖命到底的人，就应该依法制止他们的继续作恶行为。法律不是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帮凶，而应是大法弟子救度世人的工具。那么依法向各级纪检监察乃至最高检、中纪委等有关部门举报这些现在还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具体犯罪人员，就会对制止他们继续犯罪、震慑、挽救他们及他们周围的人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些有关部门都有网上举报中心，每个举报的案件都有一个回执号，知道这个回执号的人就可以在网站举报中心网页中可直接查询到举报的具体内容。当然举报信也可直接或邮寄送达。举报信的格式民会网有现成的样式，详见民会网2017年6月14日举报公检法人员的信件格式，要求有关部门对举报内容予以立案调查，无条件释放被非法绑架的大法弟子，依法追究被举报人的法律责任。那些目前已被非法判刑入狱的大法弟子，也应该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某某某法院枉法误判致其入狱的犯罪行为，要求有关部门立案调查，撤销违法判决，无罪释放。当然也应举报现在还在迫害大法弟子的狱警，本人或家属举报可实名，其他人为其举报可匿名。举报他们不是目的，是为了通过这种方式震慑作恶者，传播大法真相救人，也为世人尽快找真相铺路。有条件的可将举报书附上回执号，邮寄给迫害者的单位、同事、上级、相关单位、社会各界等等，揭露他们的罪行，让他们及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功是合法的、无罪的，大法弟子在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必须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法律责任。他们应该知道这不是吓唬他们，被举报者随时都可能会被立案调查的。一旦有被举报的警察、法官等人被立案，那对整体公检法司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的震动会很大，可能会让他们中的很多人明白迫害法轮功的这种明知违法却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迎合领导、怕自己利益受损、借机肥私等而公然犯罪迫害好人，和佛法真理良知对着干的行为已经干到头了。他们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已经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和领导为他们的罪行承担责任了。明白公务员法第54条，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条款对他们是适用的。明白2016年3月1日公安部重新修订并印发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公安部令第138号中原规定执行上级命令的不追究人民警察的责任的第14条款是真的取消了。明白自己已经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罪恶的替罪羊了，如不悔改赶快三退，还会是中共的陪葬品。明白善恶有报是天理，任何人都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可能还会明白更多，可能会因此警醒更多的公检法司人员，吸取教训或想到自己以前曾经犯过的同样罪行而赶紧去找真相道歉。同修的交流文章中不就讲过，有的地方的610人员或警察看到了610面临的可怕下场，人心惶惶， 收集文件，保留证据，为自己留后路。还有一些人专程拜访曾被其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祈求原谅并声明三退。依法维权救人的方式，可以有正义律师在法庭上为被迫害的大法弟子有理有据讲真相的精彩无罪辩护，也可以有对现在还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具体迫害人员的依法举报，都能起到让更多的人明真相得救和为世人尽快找真相听真相，创造一个相对平和的社会环境的积极作用。
修炼中的那些瞬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坚信。听到同修讲的两个故事，一个同修被迫害时，警察对他说，你们师父跑到国外去了，住什么什么高级的房子，生活怎么怎么享受。该同修听了高兴地说，这样我就放心了，我正替师父担心呢，就怕师父吃不好住不好。另一同修被迫害时怎么也不转化，一警察指着墙边的一盆水对他说，你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就信你师父的，你师父说这是一盆铁，你也跟着说是铁呀。同修答道，我师父说这是一盆铁，那它就会变成铁。很快两个同修就被放了。金刚。一年轻男同修曾受到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其中包括断了六根肋骨。他说，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看到师父将他的肋骨接了起来，并将他的身体再造成了金刚不坏之体。空中显示出很大的两个字，金刚。自己身体里对师父和大法的金刚般的坚信，从微观向表面扩展，身体都装不下，一到体外来，表现在人间就是邪恶很怕他，监狱长都躲着他。出狱后，派出所所长跟他说，在我所辖区范围内，你想怎么发怎么贴就怎么发怎么贴，反正这是你的爱好。国宝接到举报过来，一看是他，立即掉头就走。一念。2000年，我所在单位领导找我谈话，他说他找到我单位另一位同修谈话时，该同修说为了法轮功情愿将牢底坐穿。他问我，你是不是也情愿将牢底坐穿呀？我笑眯眯地说，我又不是坏人，练法轮功的人是最好的人，而且我上有老下有小，为什么要去坐牢？然后我就讲真相，不久我单位的那个同修就被迫害了。2005年，我和同修做酒瓶被迫害，我被铐到看守所。我讲真相，看守所说我身体不好不收。后来警察将我带到医院检查，在等待检查结果时，我想走脱，就发正念让警察睡觉。不一会儿他们就睡了，但我的人心又想，这双手被铐着怎么走得了呢？就这样一想，警察就醒了。在看守所里，国宝来提审时恶狠狠地说，你们这是本市的第一大要案，最少判3到7年。我轻轻地说了一句，你们说了不算，心里接着说，我师父说了算。国宝顿时泄了气，马上我的人心又想，最多判1年，不几天通知我判1年劳教。威严。一同修在外面和一小商贩讲真相劝三退，他很不耐烦地赶同修走，同修走了2步觉得不对头，又转身回来非常严肃地对他说，你看这茫茫人海，每天有多少人从你身边路过，又有谁管你的死活，只有我们大法弟子为了救你们，苦口婆心地跟你讲真相，机会我已经给你了，你不退也是你自己的选择，就怕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那人立刻说，好，我退。慈悲。一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时，讲了半天对方都不愿三退， 同修真的替这个生命的将来着急，最后眼里含着泪水对他说：我真的想救你呀。那人态度力转，就同意退了。空，我在过秦关时，心里剜心透骨的难受、忧伤、怨恨，很长时间也去不掉，很想去掉，但感觉就是去不掉。一天，在我这些情绪又开始泛滥时，师父看我实在不悟，一下子将我所有没有放下的心全部拿掉，我一下子空了，觉得根本无法在人中待了，心太脏了。过了一会儿，师父又将人心还给了我，我恢复了正常。后来，当我抱着人心不放时，总会想起这时的状态，人心也去得快多了。当然，这一关也很快就过去了。
由孟婆长汤的咸蛋谈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我看完明慧网，去女儿屋待着，她说：妈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孟婆舀起一勺汤，想尝尝咸蛋，放下勺满意的笑了，然后又舀起一勺汤，想尝尝咸蛋，放下勺满意的笑了，然后又舀起一勺汤，尝尝咸蛋，放下勺，满意的笑了。中，讲完，他笑嘻嘻的看着我。我说：什么意思？老喝老喝，就这一句话。他说：老喝老喝，就什么都忘记了呀。妈妈真不懂幽默。我却突然明白了另一个理：什么都不是偶然的。女儿为什么要突然讲这个？师父在点化我什么呢？作为随师父下走住持正法的大法弟子，生生世世的转生中，我们和家人和同修都结过很深的缘分，当然有圣缘，其中也有救世力安排的因素，也可能做过夫妻、儿女、朋友、亲戚，也可能在迷中有过撕心裂肺的痛失爱人的酸楚，有过牵肠挂肚的对爱子的牵挂，也有过并肩作战的出生入死的朋友的经历，这些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都积攒着，都有很深的烙印。但是善缘利用好了就是一件好事，但是利用不好就会被邪恶利用。2014年，在女儿去北京学美术一个月的时候，我感到很孤单，因为我们俩相依为命惯了，我想背法，但是却有个很深的念头阻止了我。背了法，你就清淡了，你就会忘记和女儿的过去的感情，和女儿那深深的情的美好，让我难以割舍。我竟然听从了这个念头，没有背下去。这就是这种因缘关系的牵绊，不愿割舍，错失被宇宙大法的最好机会。在轮回的记忆里，我们的身体里埋着多少割舍不了的情的因素，包括同修情，也阻碍着提高往上走。那种以为很深的因缘关系也会被邪恶利用，那种深深缠裹自我的悲伤也阻碍着生命完全同化大法。其实我们真正的因缘关系是在天上，那种真正的无私的法缘，而不是在世间轮回中结的所谓善缘恶缘。那种彼此的牵挂，在很高层次来说都是肮脏的情，都是被旧势力利用的因素。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应该跳出生生世世的轮回的角色，完全同化大法，而不是被生生世世形成的自我假我牵绊，才能跳出旧势力的安排，才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才能形成整体，返回真正的家园。天上见，那是我们真正的因缘。总不想喝孟婆汤，怕消失了美好的回忆， 怕自己孤单寂寞，总想留一些牵挂的因素，那么就永远是被旧势力利用的因素，永远脱离不了人。其实为什么会孤单寂寞呢？不是有法在吗？被法完全同化法还会寂寞吗？而且修炼人难道一点难也不想承受，就想成为为众生守护的王者吗？在这大戏要谢幕的时候，所有的演员都得褪尽角色的沾染，才能归到真正的自己。不管难舍也好，不管牵挂也好，都得舍尽，才能找回真正的自己。狱中的同修何止孤单寂寞两字能解，周向阳和李珊珊的老家就是我们这里的，他们历尽九死一生，如今还被非法判很重的刑，他们的承受又和谁诉？放下生生世世情的牵绊，放下所谓很深的因缘关系，把自己摆在大法弟子的角度，不管前生还是今生，就像孟婆尝汤，让情的牵挂慢慢消失，站在整体的角度为同修加持，和每一位同修都是善缘。一点偶感写下来，不求发表，但求共同提高。
三言两语化白骨精，清风正法到了这一步，邪恶的总数量已经很少了，表现在常人这一层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警察和居委会的人上门所谓的了解情况时，似乎不那么凶，反而是很客气。监狱看守所洗脑班里也是一样，过去大面积暴力对待大法弟子的情况总体已经很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伪善的面孔，于是有些学员被麻痹了，觉得邪恶似乎已经变得不那么邪了，很多时候就顺从和配合了他们的种种要求。这里我想用西游记里白骨精来做比方，希望大家认清邪恶的本来面目，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白骨精为了吃唐僧的肉，一开始并没有直接以本来面目示人，而是变成了一个美貌的村姑，以送饭为名去接近唐僧。唐僧没有能识破，觉得这个妇人挺好的，如果不是孙悟空及时赶到，唐僧就没有命了。联系到现在前面说的种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用法去衡量，不要被迷惑。要明白，对于前者而言，他们绝对不是真心的来关心我们，而是来套我们的情况的。迫害以前怎么就不见他们来呢？怎么现在由被迫害者变成了被关心者呢？对于后者，我们更要清楚，我们无罪，被关起来本来就是迫害，无论他们采用什么手段，以什么面目出现，目的都是转化，是要把我们拖下来，毁掉我们的修行。白骨精无论怎么千变万化，吃人的本质是不会改的。
撒手间与王灵官，作者陆文。撒手间是北宋晚期著名道士，自称分阳萨克，道号全阳子。撒手间少时本为医师，后弃医从道。相传撒手间与陕西路遇三位道人，向他传授道家法术。撒手间从此殷勤苦志，刻苦修道，发白发黑，齿落更生，渐渐修炼有成，云游世间，遍行救济，以法术著称。在一些道教流派中，撒手间与张道陵、葛玄、许逊共为道教四大天师，往往称其为撒天师、撒真人、从恩真君。而王灵官则是撒手间的护法神， 后来又成为道教的护法镇山神将。许多道观的山门内的第一座神殿都供奉着这位护法神王灵官。他有怎样的来历呢？据道教的神仙传记等记载，王灵官原本是湘阴浮梁一座庙中供奉的神，虽然名叫王鄂，但他本性并不坏，可是后来渐渐迷失本性，开始败坏，要求人们杀生来供奉他。撒手间云游至此，见此神变坏，开始害人，便施展法术，使天降雷火进焚其庙。不料此神不服，找借口说他之所以干坏人的事儿，是因为人的罪业大，便奏告于天庭，要求报仇。玉皇大帝即赐慧眼与金鞭给他，让他在另外空间暗中跟随撒手间，查其过错，如有过失，即可报复前仇。撒手间一心修道，无懈怠，十二年中此神以慧眼观察，竟没有发现一处过错，终于大为感动，彻底放弃复仇之念。一日撒手间云游四方，正在江边洗手时，他便从水中冒出，显现在撒手间面前，告诉他事情原委，称自真人焚无庙后，思随十二年，今见真人功行已高，将供职天庭，愿为部将奉行法旨。从此他便成为撒手间的护法神，撒手间令其改名为王善，并且奏告天庭，录为雷部众神之一。撒手间得道回天，他也跟着上了天，成为道教普遍供奉的护法神将王灵官。王灵官的形象一般是赤面燃须，金甲红袍，手持钢鞭，和二郎神一样，额头还有一只眼睛，三目怒视，威武勇猛，可谓三眼能观天下事，一边惊醒世间人。对王灵官的供奉在尊敬道教的明朝达到高峰。据明史中的李治称，隆恩真君则御书火府天将王灵官也，又常从萨真君传符法，礼乐中以周思德能传灵官法，乃于晋城之西建天将庙及祖师殿，宣德中改庙为大德观，王灵官封二真君，成化初改观曰显灵宫。另据明代叶行传《帝经景物略》等古籍记载，李永乐期间，西元1403到1425年，明成祖永乐大帝为王灵官在晋城之西建天将庙及祖师殿，主要供奉萨真人和王灵官，里面塑26天将，以王灵官为首。不久，永乐大帝便得到了一个世传的王灵官铜像，铜像分量很轻，永乐大帝将其放入寝宫，从里朝夕如对宾客。永乐大帝雄武而有大略，征战一生，每次出战都要带上王灵官铜像作为军中的保护神。第五次出征漠北，打到金川河时，忽然铜像重得抬不动了，永乐大帝祷告答曰：上帝有戒，值此矣。不久永乐大帝果然病重，不能前行，最终因病驾崩在返京途中。可见王灵官历史上也曾显现神迹，对中华神传文化有过贡献。历史上撒手间一心修炼，使得王灵官这个原本开始败坏的生命重新变好，直至成神，可见修炼的伟大。王灵官当初暗中跟随，时刻准备报仇，如果撒手间不够精进，不仅无法使王灵官变好，就是自己也会遭难，可见修炼的严肃。修炼既然是伟大而严肃的，我们今天的修炼人又有什么理由不精进呢？修炼人只有好好修炼这一条路走。
测字预言，大明气数尽。有一次，纪晓岚参加乾隆甲戌19年（1754年）的殿试，殿试后尚未发榜公布，他到友人董文克的家里闲坐，遇上了一位浙江籍的文士刘某。 此人谈笑风生，说会测字。当时对测字能否预卜吉凶的事，纪晓岚心中没底，半信半疑。刘某见他心存疑虑，说道：崇祯皇帝测字一一应验，仁兄难道不知？纪晓岚说：我实不知，愿闻其详。刘某便向纪晓岚详细谈起崇祯皇帝测字的故事。崇祯末年，李嗣成兵临北京城下，崇祯皇帝惶惶不安，派太监外出去打探民情。太监改装来到一个测字摊前，说测一个有字。测字人问他测何事，太监回答说国家大事。测字的人看了太监一眼，惊叹地说：有违反字出头，反贼已猖獗矣。太监听了很是紧张，忙改口说：不是朋友的有，而是有无的有字。测字的人说：这更不妙，大明江山去了一半，有字去了又变成有，即去了一半。太监很懊恼，又改口说：非是有无之有，乃身有之有耳。测字的人叹了一口气，摇着头说：这愈说愈糟，你越想遮掩，越描越黑。那又怎么了？太监问。尊字斩头截脚为有字。测字的人压低声音说：恐怕当今至尊暗指崇祯皇帝难保矣。后来李嗣成果然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而死。刘某说完这个故事，望着纪晓岚道：你看测字灵验否？你信不信呢？纪晓岚说：我一辈子尊重事实，若真有此事，敢不敬信。世句清史稿。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